这边有问一些问题哈，那我们下一课下一节讲，如果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下一节上课前拿出来哈。好，那我们来谈这个260页。如是虽说似乎有三，然上士道亦设于二，以彼二者为大圣道之分故。此马明菩萨所说，此间非以仅得世间快乐之下士，即唯得解脱世间之中士道中而为引导，盖为将修与彼二所共同道之上士做引导前行，视为修习上士道之之分而。这个语词稍微拉长一点，有时候在断句好像比较不容易，不过讲一下你们就清楚了哈。我们现在讲三士，那它没有隔开，也就是说不是下士道是下士道，中士道是中士道，上士道是上士道，那各修各的，不是这样。那何况佛法现实当中能这样分吗？讲理论都会把它分开了，可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不会这样分啊，一个有实际的一种对佛法的比较深刻的体会，不会这样把它切开。人这个生命不是这样轻易把它切成好几等几分的，没这种事。那是探讨理论的人啊，在语言当中又升起的执着才会在那里区隔，现实不是这样啊。那我们讲说上士道也涉其他二种道，所以一个修菩萨道的人，他就好像我们家经常问，请问有没有大小圣之分？我也在那个地方问过，有没有大小圣之分？有没有？能没有吗？有。能有吗？能有吗？不能有。老实讲，因为分不开的。大小圣怎么分？因为如果连大圣都本身法都是施设的，那怎么大都没有大，怎么会有小？小也没有的时候，怎么会有大？我们心经不是讲说无苦集灭道啊，都灭道也没有，那大小怎么分？可是问题，难道没大小？没大小，那四熟地又怎么安立？当然有，可是我们之所以讲有是什么立场，讲无又什么立场，要弄清楚。所以真菩萨道，他一定会欢喜赞叹所有的法，那因为他都能了解一切法都是以佛站在佛的角度高度讲出来的。佛在讲下士道的时候，不是自己马上变成下士夫啊，佛讲下士道的时候是用佛的角度为下士夫说下士道，这里面所蕴藏的智慧，佛的智慧啊，是不是？所以中士乎中士道也是佛说的，所以一个能了解这个整个法的升起背景，你只会赞叹欢喜，你不会破除这种药，就是用药的人的用的智慧根本跟药无关呐、啊。药就是对这种你不吃是你的事，众生需要，所以行菩萨道的人不会轻易只讲一种法，他会。当然我们现在能力有限，我们没办法观所有众生的根器、啊、可是至少你要有这样素养，不要讲你想讲的，应该讲他需要的，应该讲他需要的，而不是讲你想他需要而有利于他的，这个才是菩萨修行，不是讲你想讲的。所以假如对众生的苦集没有做适当的观察，你的菩萨道修也是有问题的，对，一味的只偏以自我执着的方向在导引，其实不对的。 那当然现在我们没办法要求，因为我自己都不清楚，还要再清楚别人，我们能力太有限了。可是至少你要清楚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所谓的大小圣之分啊，为利益众生故，我们说大小圣。可是就你本身的实质体会啊，了解佛法的升起啊，不会有一法可以得，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不是就是你要一路奉行你对佛法的信念，包括你现在所修的法，你也要这样的观念，要符合你的体会啊，都要一路一致的啊。他所以他是一个资分问题啊，这个资分是怎么样对待这个资分。所以资分就是说它也是它的分流，简单一句话，就像华华经讲到三圣皆共一佛圣啊，都是佛说的，所有都是因于众生有问题，都是众生差别，这本身法没有这样的差别。所以我们在谈很多的教法，很多的分判啊，其实不要单独从某一个角度去破任何一个法。今天你要破任何一个法，顾虑到一定要想到有些人是因他得利益的，你破了这个法，你会坏那些人没办法得度哦。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要讲，这是我们在很多现在最常流行的。请问，阿弥陀佛在不在？真的还是假的？老实讲，我们也没看过。哦，那请问一下，就算阿弥陀佛不在，念阿弥陀佛有没有过失？老实讲，释迦牟尼佛我们知道在，可是你也没看过啦。那阿弥陀佛在不在？老实讲，在不在跟你也没关呐。请问文殊菩萨在不在？老师讲的这些你都没看过，可是法可以用。我不是讲很多吗？阿弥陀佛在，可以对你来讲是不在；阿弥陀佛不在，可以对你来讲是在。为什么？这不是法的因缘吗？见缘起即见如来，见法见缘起，见缘起见法，是不是？你要了解法的意义。所以本身有为相的在不在，其实对法本身呢、啊，佛法的价值其实有它的价值，不是重点呐、啊，从来就不是这个重点。所以经常现在论证在不在啊，背离的，我就讲说阿弥陀佛、啊、不存在，可是至少他这一句话里面后面留个佛字，也就是说我今天不管你对阿弥陀佛认识多少，可是你可以意念佛的功德把它灌在阿弥陀佛这个词句上里面，这句话对他就有帮助。那所以说对他有帮助就有接引作用。可是那个哈、哦、北巴很多人白目就把它论到没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实话了，假如阿弥陀佛从头开始这个法门就是虚假的了，我照样弘扬。因为只要依法相应法作义，难道不是编出来？很多佛法是佛编出来的，所谓编出来不是真的编，是应众生幻想心、妄想心相应妄想心设立的施设法，本来就是编的，不是编的吗？施设的不就编吗？对不对？他既然能接引这么广大众生，因他现在而能修六念法，甚至于从六念法当中以所缘境当中入修般若空性、般若空观，就是你施设这个法，他竟然能受用，本来就是跟佛法相应，可是你竟然用世间法去破佛法的妙用，你看过失多大。所以我们重点其实真正在弘扬，重点不在他真假，而是他能不能相应佛法的本意。好，假如他不能相应修法究竟，他能不能相应他的方便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念阿弥陀佛根本不存在， 可是至少在这里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正念，乃至产生的世间正念，知道有因果，知道有贤圣，知道有业报，那不是下世道要修的吗？也就是说，其实在法上啊，不一定是你在乎的，其实在佛法的弘扬里面始终就告诉你它就是一个善巧，何况对一个实际有修行的，他就很肯定说确实如此。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不能那么单纯的用一个角度去看法在流传这个世间的意义啊。啊，所以说你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看下士道、中士道、其他法，这里面样样都含着什么佛陀的无量慈悲，看到好多类众生起种种心，我为他立种种要的这一份慈悲和细腻的心，你会看到的是这个。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内行看哈，哎，外行看，怎么我的内行外行我搞不清楚了，哎，啊，对对对对的，哎，这个我们向来是一起看的，所以搞不清楚，哎，嗯，好，内行看门道。所以你如果慢慢了解这个，你会发觉说，哦，每个法，每个佛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其实竟然，你当然活的真智慧和慈悲你还看不到。不过你如果相对开始注意的时候，你发觉说，何等巧妙啊！何等巧妙，每说一个法，应这一类众生是何等巧妙啊！所以你不修，修不修另外一回事，你会赞叹皈依的，你会赞叹佛的功德，你根本不会把它当作说，这个不究竟，不了义，这个不究竟不了义是为了要度化众生才分别，可是每一个都是以佛究竟智慧说出来的。那因此我们知道这样的话，我们现在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怎么用这个药的问题了。它本身每一个药出来就针对一些烦恼，假如这个烦恼障碍你的菩提道，它就是你该修的。问题是你不要在吃这个药的时候转到另外一个不究竟处，这个完全是我们如何操纵的问题。哎，他说，所以啊，这两个都是大圣道之之分啊，啊，所以大圣道之所以大的体大、相大、用大都包啊。这才真大圣啊！哎，此马明菩萨所说，此间啊，并不是指我们所谓的下士道，并不是指就那个世仅得世间快乐的个下士而说，也并不是只为这个唯得解脱世间的那个中士而说中士道。他中士道为中士夫说作为引导，下士道为下士夫作为引导。而呢，他其实同时也为要修共下士、共中士的那些人作为引导。所谓共，就是大士，就是上士道了。一路上是一个菩萨道的基层的啊，初发心菩萨，他在刚开始修，他要修共下士、共中士，他也在引导，只是他引导到哪里？引导到上士。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下士跟中士都是菩萨道所应该、菩提道所该修的，作为引导哈，做引导前行啊，视为修习上士道之之分啊，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为一我们曾开出广大的行啊，啊，广大的就是说，就一个要建立整个菩提道里面的宽广啊，才会容许在佛教里面是有多门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佛教里面慢慢会产生，就是说大家彼此互相赞叹，而不要动不动用一法破一法啊。那众生喜欢哪修，没修多少佛就喜欢有门户之见，那个究竟不究竟，那个就在那里玩弄，在那里对立。其实在佛法的观点里面，每一个法总是有相应的一类众生去，所以你应该尊重这一类众生的当下机缘，你应该尊重他，也欢喜赞叹他修这个法。 也就是说菩萨道本身的心是宽广，虽然在表面上他会做抉择，这个不究竟，这个因为你的因缘到了，所以才为你抉择。可是你在因缘未到，我不会说你修的不究竟哦。你能不能听懂？就是当你的因缘到，我才跟你讲你不究竟了。在你的因缘还受用这个阶段，我不会破你这个法。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一起听啊，大大小小一起听，要破不破都很难说。我们现在说法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实际上真的很难说。本不该破的，可是有人该破，他的破不破都混在一块。那如果真菩萨能有这种因缘，他就说你修五戒，五戒就是解脱道，就是对你最好了，其他都不谈，你就这样修，修完了这样，哎，五戒不究竟了，往这边走，哎，他先让你安住才破。你现在就是他还没都还没下手你就破了，他当然不会修啊。每个人说，那你跟我讲最后了，那每个人都往最后去修，最究竟啊，其实都做不到，因为你一开始就利益太高，你跟他建立方向却不知道应该从底部开始。方向是圆，可是步骤应该从底层下来，所以因此老是做不来，哎，啊，做不来是两头都空啊，是不是？好，我们来看那个解释文啊。云上士道摄中下者，非为对吧？非为上士道中有中下士道，这个词很有意思啊。所谓上士道摄中下者，非为上士道中有中下士道，亦非为中下士道中有上士道，乃为上士道所修法中的一部分，下士道以下中下士也应修，而于上士道中有相似于中下士道处，故名共中下士道也。这样子知道吗？有没有看到？这样看不到。这华氏每日一字，云上士道，每个字都知道啊，好像单字也没几个啊。不过他的意思这样啊。并你应该怎么说？上士中士道，一个法，注意你用一个缘起，法有法升起的缘起相。好，我们这些内涵，我们假如什么叫中士道？其实一开始讲中士道。本来也是靠条件名为中士道，比如说修怎么样的法，如何自立，如何厌离一切，你看一开始就定位好，名之为中士道，对不对？可是你看哦，我修这个法，可是我有些条件把它改变了，我不厌离，那就不叫那个道，因为因缘不具足，它必须要，假设必须要五个条件才叫做中士道。可是现在就是我抓其他四样，可是有一点我是用菩提心，所以我没有厌离啊，我们有没有急求涅槃的、啊、所以这个因缘一放进去啊，合出来是另外一个内容的。因为什么？中士道本不可得，是也不符合它的定义的。所以我们在修这个中士道，我们从一开始在修啊，中士道必须要符合它才叫中士道，并不是说一开始我先求自立，然后修完再来修菩提，没有，因为这样子一开始就岔开了。所以我们这里很重要，就是一开始在修，我们要很清楚，法应众生有差别，可是一旦你在受用它，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就是菩萨道，只是这个菩萨道还在出发点上，所以它有共的部分。我们举那个例子，搭公车一样，共这一部分，可是不管距离是共，可是呢车不一样， 虽然我还在市区里面走，可是从一开始我买的票就是需要到台北的，我没有说，我虽然两部车同时出发，大家都还是并排在行，可是我这个车本身就是到台北才停的，你是到哪一站就下车的，跟我不一样。所以只是在这一部分相同，只是相同，也就在这个严格来讲是不完全同了，是就某一个段落里面，某一个样态里面懂，就像说真正中共中士道跟正中士道其实不完全相同，是就某些法门相同，可是精神不同，所以共中士道跟中士道不等于，是相似。也就是说你要达到真正的成就菩提，你有一部分这一，比如说像修无常，修无常是中士道正中士的人修无常是怎么样，想要解脱脱离六道轮回得涅槃。那菩萨修无常呢，哎，不一样啊，他修无常是在说，第一个先放下他的执着，再过来他也是为众生修的，他没有急求涅槃。也就是法门一样，可是外围结构不大一样，所以是要共，只共而已，不等于。所以一开始并不是说上士道里面包含了中士道，他从来上士道就是上士道，那下士道因为一开始发心就不一样了。我说下士道正下士道就一开始就是为得利现身利益来生利益，就这样想而已啊。那你说我虽然也想得现世利益来生利益，可是我希望想成佛，这那已经走上士道了，只是你这个上士道是初阶的，还不是真的果上的上士，是一开始是搭这一部车的人了，已经是在修菩提道的人了啊。你虽然还没真正成就上士，就算你走这一条道路，可是你的能耐功德可能比一些中士道的能耐都还不如，可是问题是你一上车就不同了，不同了，是这样的。所以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些差别，从一开始因为这个差别有了以后，你才不会偏差出去啊。这里面有一些地方没有谈得很细，那如果本身位置没谈好，一旦开始修下士道中士道，我早上不是谈吗，用修慧来修差出去。那我们像现在多少人其实混在一块，对不对？我们现在现实佛教界里面很多都已经受过菩萨戒的人，也曾经发菩提心说要修解脱的修成佛的人，现在其实已经讲不好听，已经怎么样换了菩萨根本罪啊。我们都讲严格，有很多人已经违犯了什么菩萨根本戒，内心早已经不信受了，是这样的。其实最我们在戒律上来讲，它还的是很重，只是因为你现在不相信，所以你不觉得重，是不是有这种情形？有。那有的人是模糊不清啊，那有的人已经身毁谤了，其实那个罪才重呢。因为在如果大乘法来讲的话，你犯菩萨戒，其实你声闻戒不成呢。现在很少人提这个吧，其实是这样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定位不清楚，开始这样修，修久了以后，因为我现在看很多连在带引的人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修，能不能修，能不能修，这个当中其实引导的人你应该务必对你自己的位置要很清楚。那现在我们在地方，我们并我今天如果从一个更严格的角度来谈，你教的人本身对法跟法中间的分位啊，一开始就模糊，所以你才会把很多法混在一块谈。如果你一开始就坚持是菩萨道的人，你今天要叫人家修安波华、修不净观、修无常苦想，始终都是站在菩提道谈的，一开始位置都不会混乱，你知道啊。我今天叫你持声闻戒，也不是求声闻果， 我求持声闻戒，这个声闻戒的相，可是基本上是菩萨戒的内容，是吗？利于戒，不是菩萨戒里面利于戒，导于有情摄善法，它就是菩萨戒里面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不是纯声闻戒啊。以我们发心发菩提心的人在持声闻戒，不是纯声闻哦，是菩萨戒的一部分，是放在一块的，你不能把它分开啊。所以帮我现在在一个道场里面要接引很多人，我会教这个法教这个法，始终我都不混乱，我不混乱就是说我今天来这里我可以讲声闻的经律，可是我一概都是以上师道的这种不以菩提道，因为我们毕竟还没达到那个高，可是就是以菩提道这一份修行的，从一开始就发心菩萨的这个立场，只是你的现在的根基是要修这个，从基础筑起，可是一开始方向都没有乱，你不能一下又赞叹这个，一下赞叹这个，你自己本身法的分次就乱掉了。虽然诸法没自信，可是在接引众生的时候你就要安立嘛，你自己就混乱掉了，安立的时候学的人就乱嘛。所以你要不知道，就同时又修大圣修声闻，其实没问题啊。问题就是当在他在教声闻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味道在傍大圣。你知道我为什么讲，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不是现在各国的都会进来，对不对？那当然纯粹就方法的训练修禅定没问题，可是一旦涉及到发心就有问题。可是我们经常引进来的那个禅修者本身他是不承认大圣的，他不承认菩萨道的，然后你接引进来就接引他的方法，可是你不能接引他整体精神，因为他本身就认为大圣不是活说。可是你在接引的时候你本身不清楚，所以你在接引是整块接引出来，所以变成产生一个什么，就像我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后来重新出家，跟南传的法师出家，他披了南传的袈裟到我的佛学院，他见到我们这些师长不会顶礼的，因为他认为我们贼住。当然他没讲啊，他如果敢讲会马上被我赶出去。可是他为什么不尊重，他为什么要放掉他原来的剃度师去呢？因为他否定你，因为我知道他们来跟我们客气，可是他不认为我们真的是，就像我们现在北传的出家人如果到南传，我们排的位置是排在后面嘛，甚至连上台面有的都还不让你上啊，因为他们不认为你具足比丘戒，他不认为你具足一个清净的符合真正出家人的心，他否定你啊。可是我们在接纳他，竟然就不抉择的。今天你可以学他的长处，可是你不要忘了，你不要因要学他而坏了你的本身。可是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东西？本身主持事的连这个都不清楚啊，所以他在做到一个矛盾，就是请在大圣寺庙请了破大圣的人来，不是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学一学以后就亲近了一个南传的，不是我们本国的，我学南传的，他们就你们曾经有没有接触过大圣法的，就不是他们讲大圣，就所有的这个北传的佛教有的人出来忏悔。你知道他在讲这个话是跟那些北传佛教的那个道场戒道场来讲，就是说他现在接受供养支持的就是那些被他骂的人啊，你看这种多赖皮，又要拿人家的，连做人都不合格，拿人家的骂人啊，你也如果这么气魄，你不要到人家那个道场嘛，到人家的道场又人家骂说你们后面拜的错，那有这种人哦？有啊，我们现在很多道场都请这种人来讲了。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自己分位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不排斥，问题是你也很清楚你的位置嘛，你自己本身对法跟法之间的相互分际施设的关系不清楚，所以你能让人底下修的人就混乱掉。 无形中你本来是以他为善巧之分成就你的菩提道，竟然在你本来是当作知分在修行的，结果竟然坏你的根本，不是吗？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本来他还会相信大圣法，就因为被你给他建立这个因缘，又没有好好厘清他的观念，结果他原来的心不见了。现在多少人是这样不见的，不是吗？那过失在谁身上都有啦，他障碍也动了，还有就是自己本身不清楚的乱引进来的过失也很大、啊、除非他自己也不相信菩萨道了。如果他相信的话，他应该意念这个过失，这个都是现实，我观察到，我早就观察到，我这个不没办法一个讲，可是我现在必须要谈。哎，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菩提道次第要谈，是。所以在这一条混迹上我们要很清楚，我们从来不否定，因为那是佛所说的法，可是那是你现在是共宗师道，但不是正宗师道，你是共，你不是正，你是修上士道的，你是要在这一条路往上士走的，这一条菩提道位置虽然是还低，可是目标是一致不混乱的，是吧？这个很少人理解的。所以我要讲，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地方不断在教学，我们其实不是教学，我还是强调要有正知见，不是教学，教学不一定有用，你要有正知见。你的正知见不是零碎的知识，很多的知识，而是一个见法的那一个知见。你要先建立这个才能来带，或者的话，你混乱的都不清楚，你混乱都不清楚，你甚至结很多过失都不清楚，你用了很多十方信施去做到一个破佛法的地方，一个机缘，你创造这种机缘。所以，如果知道的，应该要清楚。像我的心，像我就讲了，我对南传的法师我恭敬了、啊、可是假如他们用破斥菩萨道的方法，我就不方便，我个人可以顶礼你，我没问题，我都可以顶礼的，我只是因为戒律关系，不然我连礼正我也可以顶礼，不像人家用嘴巴讲。因为老实讲，站在菩萨道没有，可是为了维持佛法外向，起码世俗地的安利你要有你该做的，或者就我们个人心理上来讲，没有什么对，不要太多这个身份的计较。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就是说，我们高兴请你来，你应该懂得尊重，可是我们发觉我们尊重你来，可是你不相对的尊重。那站在一个建立活火外向标的的人，我发觉我必须要护念其他的根基未稳的菩萨行者，避免他看到我表面的作为而失去对什么对菩萨法的信心，所以我只好不得已做抉择。我个人没问题啊，可是我发觉很好，当我们当初是一片很单纯的心，希望能参考各传佛教，可是没想到竟然产生副作用。我的学生到最后连自己的剃度师都不念他的恩了，连自己曾经教育他的他也否定了。若纯粹这戒律你可以考虑，可是你为什么要舍连过去，也就是说你整个坏掉嘛，整个原来你的那个修行整个都坏掉，你要还是带着一份迷信、啊、他没有办法真正抉择法义、啊、纯粹就是一份感性，认为他真，所以我请他丢掉，他是知道什么叫法，对，所以我当初就是一种过失、啊、因为我也能力有限、啊、我没办法了解他的根性，我其实有一份善心，就是希望能让大家能见识各种佛教，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可是没想到就有人在这里起这样分别，所以这个也是我实际的经验啊。好，我们再看啊，这个看261页的第四行底下， 故此处啊，所说中下士法，会引人，会引人另去哈、啊、去正下士国或正中士国，乃为上士将修菩提心之正行，而先以中下士法作家行也。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是吧？这个才对啊。所以你像现在有人来教什么禅法，可以啊，不过你拿捏一下就好了，你定位好。那我现在觉得，其实你本身，如果你发觉你没办法能力承受这些，那你应该直接就你现在所修的法，找寻一条你可以修行的方法，一直修下去。那你可以去了解这种观念，啊，了解参考，像比如说我们讲实在的，南传佛法禅法的传进，对我们汉传佛教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我认为帮助很大。所以只要你的方向不改变，它真的是有帮助啊，佛说的，啊，所以我乐意来谈这些东西。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源源头处一出差错，后头会出问题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尽量说的课尽量都是往菩萨道课去讲，因为现在他，在这个市场上啊，好像稍微比较那个，所以，那请问一下，菩萨道能不能弘扬声闻法？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因为有一类人不是菩萨根性，可是可以在声闻法得利益，为利益这类众生，我弘扬声闻法，有没有障碍？没有，老实讲，这种信念没有障碍。所以，假如我们看到南传佛教在衰退，其实我们也乐意支持他们，把他们原来的传承再恢复，我们乐意啊。没问题，老实讲没问题。如果观念很清楚，这个一点问题、一点障碍都没有。哎，不只是现在我们想要帮助人，人家还不一定要哎。所以你看这，他不是要你去向下士国、中士国，他就是一个加行。所以他等不等于？他不等于。那因为他背后和合的因缘不同，是吧？所以这个会不会定清楚就好了啊？好，我们再看那个，这个倒数第五行，譬如画像者啊，先画轮廓，而后见田时显出来哈。上士修下士行，非修下士，而是画像之轮廓，就是有那个样，修无常有无常的样。但不是要真的到最后变成那个样，那只是那个轮廓、那个气息、那个法的利益，得那个法的功德。所以我们说四念处，阿含经里面重点的修行就是四念处、七觉知，都是重要的修行法门，就让他们的叫做中道。好、哦，这个唯一就是这个好像他们讲的中道啊。他们的那种唯一道啊、哦，可是你看啊，在大圣经典也讲四念处，那四念处的内容就拉上来。那你看天台不是讲四圣地，那有几种四圣地？有四种。他有没有讲十二因缘？有，他讲七种啊，十二因缘啊，四地是四种嘛。生灭不生不灭啊，无量四谛、无作四谛四种，可是十二因缘好像有，好像有七的样子啊，二地七啊，十二因缘好像再分一下吧，我那忘了，也许是七，也许是四，没关系，反正就不是一种，久没有谈了啊，二地是七种我知道，那十二因缘。天台摄影员，因为我在教理这一部分比较最近比较少去碰，然后来看一下啊，对，有意思。好，那这个摄影员你看哦， 连声闻啊，在连菩萨也谈十二因缘，也谈四圣谛，因为他本身不离开嘛，只是他赋予不同的内涵，赋予不同的内涵。好，好，所以他只是得其法上的之分，但并不是要入那个果啊。再过来，我们看那个262页。这个契入啊大圣之门者，即是最胜菩提发心时。这也要一开始建立菩提心。好，那这个菩提心是一个主导的主轴方向，主导的主轴方向。所以这个发心是等于是你的目标了，一开始建立你的目标啊。那这个是契入大圣之门者，就是最主要那个菩提心。包括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禅定啊，禅定不但是通世间，也通出世间，也通出世间上上禅。对，所以你看哦，我们的禅定就是四禅八定，对不对？四禅八定就是定嘛。可是问题在四禅八定所给予的不同内涵的时候，一个叫做出世间定，一个是菩萨定，就又不一样了。那基本上这个基础四禅八定本身啊是世间法，你看那可以用哈，所以看你怎么用心。若发此心，如《入行论》云：“刹那才发菩提心，虽系轮回三界狱，亦当说为善事子，就是亦可说为佛子。”大概假如有机会啊，光发菩提心，光菩提心相关的经论在藏经里面很多。问题是如何给菩提心更深的内涵？所以一个人能发菩提心，我讲的发菩提心不是讲完就算那种，很恳切的发广大心，想要成就活道的那个菩提心，那个愿一旦形成，其实你如果不忘这个念，你不会堕恶道，不会。你就算偶尔突然不小心下去，你只要那个念形成，那个愿很强，就算你身还很污垢，马上出来。因为真菩提心其实要赋予很多内涵，当你能在这个心啊，当然很多内涵是很多内涵，如果你确实这个菩提心总是很强的，而且经常发愿不坏它，不堕恶道，很快就处理，很快处理。甚至后头讲的这绝对是真，绝对是真。从发菩提心就可以让你跟很多过去所种的恶因就隔离掉。为什么？方向完全改，本来是坐这边，现在起个心，所以那边的因缘刚好就悬在那里，所以有这个因，可是没办法再成型，因为被你这样一转弯，整个就停在那里了。为发心即得菩萨名，好，彼生即入大圣树，好，若失此心，则从大圣门而退出故。以是哈，诸欲入大圣者，须以多门利力啊，勿令此心发起，因为它是一切成佛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它是第一步。所以我很赞叹法师，他们竟然现在不断在很多地方传授这菩提心戒，难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反正从基础上开始训练大家如何不断反复思维菩提心。他们的佛学院他们研究所就是不断叫他们修什么三皈依法，修菩提心戒，从这里边开始，就是他们的功课是这个。 那么功课是这样，哎，我觉得蛮务实的，也很有趣啊。所以你看啊，从一发心开始，就入大圣数。问题这个发心啊，哎，你说我们不要把这个发心当作只一个念头，包括我们现在在造恶，其实看起来是很多念头组成一个恶。那你像这一个成就佛道的念头啊，本身一开始确定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跟所有背离佛道的产生了一个开始抗拒了。所以像我们啊，都有很大的本钱，就是我们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人。那这个只是我们没让它不断的滋长出来，甚至经常有时候都退失掉。如果你经常酝酿它，其实你所得的这个宝珠啊，胜过一切的世间的珍贵的东西，这个菩提心。我们现在应该不断的发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一份这个心啊，一定要不断反悟啊，透过其他的方法把它激发出来。好，所以像我们来讲，他说这个解释的文里面啊，有一个我们看263页，263页里面讲啊，如果刹那生以护师啊，同时即施菩萨名而入小圣数，有的根本连小圣也跑不进去了。哎，其实我们要讲入小圣数，这样讲哈，甚至连小圣数都不容易融，因为菩提心本身，它在内涵上啊是含摄一切法，所以如果你舍菩提心啊，有一部分人不完全舍，他就是已经坏了，已经开始腐坏，就入小圣。有的人一舍是背离佛法，不是光小圣，是舍菩提心，是有的是到最后是背离整个佛道。因为菩提心最主要是含摄一切法，所以当你否定菩提心，其实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如果菩萨戒违犯，连声闻戒都难清净嘛，是，所以这一点啊，我们留言他讲的这个种子下去，问题这个种子啊，其实这个种子一旦升起啊，我们如果要讲坏，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如果你曾经恳切发起啊，为什么这个菩提心不容易坏？要发挥力量，也讲某一个方法，从他要到成佛好远。可是这个菩提心如果真的发心过哈，要坏啊也不大容易。为什么？因为他顺应真如，他顺应你法性清净等流的东西，它一旦起成为种子，就算没发挥作用，其实力道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受菩萨戒，一受就有了，以后只是在恢复而已，并没有重受。对，其实道理一样，没有重受，它早就有。其实最主要是菩提心的发心去顺应法性等流，是清净真如相应的，这一点可贵在这里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待会一并解答。好。